那么接下来呀，这个是另起的第二颗，就是利他圆满，一个呢是事业任运成就。那么再接下来一个呢是这个嘞，无有间断。既曰一灯燃众灯，集聚明无尽，一俗化多俗，无尽化一然。这个来显示来比喻佛力身的这个圆满性，利众生的圆满性，它是没有间断的，相续无隔的。就以相应的事例来比喻，就说了一灯燃众灯，就好像点灯一样的，这你有个灯啊，过去都是用火烧油这些来点灯的，跟现在这个电灯不一样，现在都不要像以前那样了，这开关一按就燃到了。以前的话就点蜡烛一样的，我点燃了再给你，你再点给其他的人，那么这样的话一灯就能够点众灯，集聚明无尽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灯火相传，光明不绝，光明不断。一熟化多熟啊，这个是成熟的意思，就是佛一成熟之后，就以佛法的道理来引导众生，使令众生也能够觉悟，也能够成熟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智慧辗转相续了，所化无穷，就是能够化度，能够利益众生，没有边际。那下面呢解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了。此即显示辗转成熟因，就是这个句子揭示了佛法的这个影响呢，是要辗转成熟的。就像我们今天佛法呢不是很兴盛，那就要该怎么样呢，就要这个大家一起努力，既需要有善知识讲法引导，也更需要有人坚持能够学习，经过不断的学习之后啊，掌握到能够去修持，能够去体证，然后将自己所学呢又接着传给其他的人，这样一波一乱呢扩展开来，那佛法就兴盛了。就像这里这个比喻一样的，譬如一灯全燃众灯，极大灯具无量无数，一灯无尽。就是说了用一个灯的火来点燃其他灯的火，有很多灯在一起，这个光明就变得大了，光明就会普遍了，到处都是一片光明，所以是一灯无尽，一灯无尽，就好像草原上的火一样的，丢了一个火种它就燃烧起来了，然后整个草地也都燃起来了，都是一片火了，就有这样的这个作用。所以佛法呢，重要在什么？重要在什么？内充外弘。你本身的话要学习，要修成，然后呢要去弘扬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扩展开来，正法才能够建立。 使令更多的有情能够得到佛法甘露的滋润。诸佛一耳，就诸佛一耳，就是说佛呢就是这样子的，依佛成熟，化多成熟，集大众生，具无量无数，然其化力亦复无尽。佛成道了，佛证的无上菩提了，然后呢就说法，让更多的人呢出家了，学佛了，在家居士也学佛修行了，辗转增上，这样的话呢，觉悟的人越来越多，就成了一个团体，一个群体，起到改变呢，很大的一个嘞效果作用。这样的话一直辗转下去，这个所化的友情亦复无尽，也就没有穷尽了。就2500多年前呢，佛说法了，度化众生呢，然后僧团传承呢，从印度到中国了，中国又到周围的国家了，那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佛法在传播，那不是说当一个人就可以了，要辗转传授，相续不断，这样的话呢，佛法的智慧光明呢才会广大。那么最开始就是由佛觉悟说法，说我们世间呢才有佛法的光明来教化世间的人，来引导世间的众生。所以从这个出发任，这个起源点上来讲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因为这个传播开来之后啊，真灯相续啊，这个无有间绝的功德了，一直一直无尽，也就是佛这个成熟众生功德的没有间断，这个是第二义来讲利他有情。第三，余界无增减，即曰聚海纳众流，无厌复益，佛界摄众善，不满亦不增。那么先就这个宋词啊简要的做一个嘞解释，就是说了这个佛的话呢，他能够摄集众善，不增不减，就像这个大海一样的，大海能够容纳百川，不论哪里的水流到海里去，海都能够接纳，都能够接受，不会多了之后啊，这个海水就涨起来了，海水不会因为众流之入而涨起来，这个也不会聚集其他的这个支流的进入。那么就是比喻啊，佛界佛的无漏界，能够含纳众善，这是佛所行的善，佛所行的事业是广大的，就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，所以种种众善众行呢不会有满的时候，不会有满的时候，不会有不足的时候，所以佛这个说法了，度生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事情呢其他不做了，佛也去做，就像阿耨利啊，这眼睛看不到，这要穿针呢，这佛也帮他去穿，不是说佛已经证了无上菩提了，功德圆满了，福智圆满了，那就不用修福报了，佛仍然修， 就是穿针引线呢，少许的事情，小的事情易做，就像大海一样的不惧众善，这个是这个呢第三颗，就是立身的事业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佛也是敬畏来济，利益众生，不会满足，没有说什么时候这个佛就不度了，佛就不说法了，没有，一直一直下去，这个不增不减，是曰：此即显示无厌成熟因。就是说呢，这个心念呢没有退倦，度生利他的事情呢一直相续，譬如巨海广纳百川，无有厌足，亦无盈溢，唯容受故。就是先举事例来说，就像这个大海广纳百川呢，没有这个厌足，没有厌倦，没有停留，也不会说了其他百川进入的时候水涨了以后不能再进去了，可以容受一切的滞留。佛界一耳常摄无量清净善根，而不满足亦不增长，由稀有故。这已说诸佛成熟众生，这个就是这一句呢总说前面这三颗利他有情的圆满。就说呢，佛界的话呢也像大海一样广大，包容一切，虽然从佛本身来讲呢，这个呢成熟啊清净善根无量，但是呢这个种种立身的事情呢仍然会继续，不为满足，不为增长。那下面接下来就是说诸佛法界的清净，另起一颗了，就是这个诸佛法界的清净呢相应的戒和智的这个性相，无漏戒相应所起的智，这个当中呢解释的时候，像这个佛地经里面有讲呢，说这个以无法来摄，综合的话呢来讲佛的话，以无法来摄，就是指什么样呢？法界体性智、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及所作成智，就是这五种智所作成智，这样总括就涵盖了这个诸佛的法界，诸佛的清净法界，诸佛的戒，诸佛的智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说这些意思的时候，那么在佛地经论里面呢就以这个五来总摄，以五法来摄合，就是法界体性质、大圆净智、平等性质、这个妙观察智、所作成智，就是这五种智来说的。那么这个当中呢又分两部分来谈，一分呢说法界清净，一分呢说这个智慧无障。那说这个法界清净的时候啊，先说戒，然后说这个嘞三生，然后说这个三生，那么这个戒的话呢就是先说又分几颗，说它的体，说它的因果，说它的业和有，就是说这个业用和有，就是相应的这个存在，还有呢就是说呢入之意，能够入这样的法界，就分这几颗来谈佛的这个嘞 法界清净。那么先说体，第一部分先说体。即曰：二障已永除，法如得清净，诸物即圆智，自在亦无尽。这个就是皆是法界性义。这里法界性呢，是指佛的法界性，一真法界指真实法界，是指真实法界，不是十八界里面讲法界那个法界。那个法界的话，有为法无为法了，不相信这个刑法有些了都含有啊，那些这个属于行运了，那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指无漏真实法界，就是说这个二障已永除啊，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已经净化了，已经清净了，这个法如得清净，就是已经呢，这个呢契入真实，已经契入真实，远离清净，这个净除烦恼，获得清净，诸物和原智的话呢，就是指这个呢，法界的自在相、自在性，就是于诸物也好，这个圆比智也好，就是两种自在。诸物的话是种种这个现象，智的话，能圆的智呢是指真实智，这个智慧也得自在，这个是指呢无上菩提，也就是佛相应的法界体性智，这个说的这个呢法性智。下面开始解释。此即显示法界性义，二障已永除，法如得清净者，未清净相有烦恼障，即智障悉永尽故。那么这个是第一重，这个颂词里面的一部分。就是说总的颂来讲，这个地方呢是皆是佛法界性的体，体性相应的义。那么这里的话有相应的三种转义，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呢，这个真如自性清净，就是这个佛的法界性呢证得圆满呢，这已经呢契入真实，于一切法自性清净，烦恼障、所知障呢以真如为转移，证得真如的时候，圆满的时候，烦恼障、所知障不能够现起来了，已经消除了。从这个四相上来讲呢，这个诸物即圆智，自在无尽者，为自在相有欲诸物即彼圆智，二种自在永无尽故。前面呢是烦恼障、所知障悉净都尽处了，后面呢是指这个相应的智慧能够得自在性，所以从对治的角度上来讲呢，要它尽处；从能生真实、能生作用来讲呢，就是要这个嘞，这个无尽，是要这个无尽。那么这个真如转移之后啊， 这个转移清净之后啊，从四相上来讲呢，阿赖耶识和他一的一的这个呢，依他起的这个本体转一的是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。那么识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个种种境界当中所起的后的智，所起的后的智。那么由这个知道，以此知道啊，这个是无分别智。我们怎么知道无分别智啊？后得智知道无分别智。就像声闻义里面来讲了，你在入圣地现观的时候，能够知道断除了见所断的烦恼，能够知道已经永尽三恶趣苦，能够知道已经决定无有三种烦恼，就是身见呢、边见呢、接近取见，身见呢、接近取见呢，一就是下三分洁净。这个怎么知道呢？不是现观的圣地现观智、无漏智，而是后得智能够知道。你看证的真实了，与真实相应了，就好像吃过这个水呀、知道是咸的还是淡的了。那要靠什么来描述啊？咸淡本身不能描述，是直接的一个认识，认识一个体会。描述的话是要思考才能描述，就是我们语言文字。就你吃过一个梨也很甜，你告诉人家说这个梨子啊很甜，甜的什么样子，怎么样去形容都还是一种的表述，是梨子本身才是这个事实。所以从这个相应的行为上、认知行为上来讲，这个后的字啊是一见真实所起的，就是见到真实所起的所起的认识，也就知道了无分别智，也是知道无分别智。所以证入无分别智的时候，是一啊这个思维观察了，这个家行所对治了，破除了这个所执障，破除了这个呢我执烦恼障。这个时候气入，才能够入无分别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法假说，我法不有，所以洞见观察真实的时候，相应的错误戏论颠倒，这些种种分别决定不起入无分别智。就是何者为见真实呢？唯是去了戏论颠倒，就显露真实，并没有另外一个所见、另外一个所知。那么我们起另外一所知、另外一所见靠什么呢？靠后的智来起。所以这两个呢是有相对关系的，一个决定见，一个知道决定见。所以决定见的时候没有能见所见，知道有决定见的时候呢是相待的一个观察，那属于是后的智。那么从这样的话呢，以这个为转一了，那么这个相应的烦恼习气、相应的种种的恶趣也就转一，也就转一。所以称为呢是彼，就是这个呢相应的烦恼所知种种，那么由这个断呢称为无分别智。以这个无分别智为彼，那么就是随着这个前 前面呢所得的自信清净之真如，随这个所得真如了，来圆真如的时候，为无分别智，为无分别智，这个样的话呢，来显示道的转移，就是到修道位的时候，后得自起作用，后得自又依这个呢，自性清净之真如，来做观察，那么渐渐转移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说这个根本智呢是正法性，后得，这个后得位的时候呢，正根本，那么这样相续不断呢，就有无尽的自在性。所以最初一个刹那，见圣道，这个是怎么样见呢？是根本智、真实智来见。那么这个见了之后，如何来知呢？后得智来知，后得智知道，后得智了解，后得智了知。证的根本了，那么以这个后的智所证的呢，相续不断，就是说你一见更不再见，见得真实的话没有见过，那么说现起不现起无分别观呢，这个是随后的智的这个发展的，是后的智呢相续不断，相续不断，所以是无尽自在之相，就后得智进一步应相应的事相是缘来做观，那就不会再有戏论颠倒，有戏论颠倒呢，由这个真实见的所见所应可，就能够消除，所以就有自在性，所以就有自在性，所以诸物即缘智，诸物就是种种镜像依他己的原智呢，是怎么样呢？后得智，后得智看中的现象，所以是自在无尽，自在无尽，这个是呢说到体。那第二道课呢是说到因和果，就是这个相应的说这个嘞戒和智的性相的时候，从因果上来讲，即曰一切种如智，修净法界因，利乐化众生，此果亦无尽。那么这个弟子啊，就是显示法界的因义，显示法界的因义。还有的话呢，就是显示法界的果义，那么因义上来讲，一切种如智，一切种如智啊，就是如实智的意思，就一切种呢是指佛智，道种智是菩萨智，一切智是声闻智，一切种如智，就是指呢佛智。这个修净法界因，就是说呢能够得无漏界，得清净界，这个因，就是对于清净法界一切时一切种啊，以这个呢智为因，以这个智为因。那从效果上来讲呢，得了这个法界性质之后，能够契出真实法性的时候，利乐有情，利乐众生，没有尽期，就是一直这样这个利下去。所以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。四曰，此即显示法界因义，这里就开始解释了。可以这一颗是显示因义，显示果义呢，就是说一切种如智 修净法界因者，未为法界，未为清净法界，于一切死，一切种如门，以利为因故。就是讲呢，这个宋词的前半部分，就是说这个清净法界是依何而起呢？就是一切思修一切种如，修一切种如门智，以为因故，一切种如门，就是说了这个在一切时中进行这个嘞，修，进行这个修，修什么？一切种如门智，以为因，这样得这个嘞清净法界，这样得清净法界，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的，就是你这个根本智啊，能够证法性，真的法性以真实所见呢，产生后的智。后的智的话，以真实智，以无分别智为应可，就在观察的时候啊，因为有彻顿有真实了，那么在缘事相完种种事情的时候，是能够见的虚幻性，这样就不随这个虚幻性，不继续随这个虚幻性，不继续随这个虚幻性。那么经过这个长时间之后，圆满，圆满了之后呢，与一切相都是与真实相应的，不是与虚幻相应的，所以这个法界的清净因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任何一时中修一切种如门智，就是这个以相应的这个智，清净智来观察，来做因，这个就是非法界清净，法界清净，利乐化众生，此果亦无尽，这个是指果无尽的意思，前面是指因，后面指果，为教化众生于一切死，与一切众生利乐，二果恒无尽故，就是有两种果没有尽期，就是一切众生呢，一切时的教化，就是一切时的教化，再有的话呢，就是一切的利益，一切的利乐，教化众生，利乐众生，这两种果了没有尽，没有尽。那么第三部分呢，是说这个嘞，业和这个有的意思。既曰发起身口心三业恒思化二门及二句方便系圆满，这个是皆是法界的业和这个法界的有，法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作用？那么从这个业的话呢，就是能够发起身业、语业、心业三种业，这三种业呢，恒时而化，就是无有间断。一直相续的这个教化众生，这个教化众生就像太阳呢一直一直光照，一直一直出来一样的，这个有这个作用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说有意就有什么呢？有二门有二句，就是二门二句，二门就是三昧门陀罗尼门，二句的话就是福德智慧这两句，这个就是呢法界性质， 说有的，下面开始这个解释了。四曰，此即显示法界业义，发起身口心三业横思化者，那也就是这个颂里面的伴颂，讲这个法界性，法界性的这个嘞，业力所起的业，为起身业、口业、心业，一切是教化众生故。那简要的讲呢，这就是佛的教化业，法界性质以何为业了？以教化为业。我们世间的业，种种业啊，生天的业啦，得阿罗汉果的业啦，这个还有其他世间，比如说求长寿的业啦。那法界性质所起的业是什么？只有一种，就是教化业，教化众生的，随这个愿，随这个无分别智慧敬畏来记的身三口四意三呢，随这个身三身口意三业，在一切时间当中去教化众生，这是呢法界业之殊胜，其他就没有堪能性，没有这样的这个广大的作用。佛二障圆满呢，智慧圆满了，福报也圆满了，有整等的力量，足够了，可以承办这些事情。那么相应的这个有，就是法界性质有什么样的这个嘞圆满。二门及二句方便是圆满，论具足二句二门为方便故，二门为三昧门、陀罗尼门，二句为福的句，发智慧这个智慧句，那么就以这个嘞二门二句来说，这个是法界性质所有的。二门呢是指这个三昧门和陀罗尼门，三昧门就是定的意思，就是有甚深定。陀罗尼门呢是咒语总色总词，咒语的话呢念的听不懂的，是天呢入定呢所说的语言，它有相应的这个意思，但是呢不是像一般的文字呢可解，就是陀罗尼门、总次门、三昧门，这两个，这个是呢法界性质所有。二句为福句、智慧句，就是两句的话呢就有这个福的句，有这个智慧句在里面，那么就成熟了这个呢法界性质。第六个的这个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也就是第五个，就是入之意，怎么入法界性质？即曰，自性即法实，变化未差别，由此法界境，诸佛之所说，那么这个是皆是显示法界位义，法界位义，就是说了自性即法实，变化未差别，就是指自性法身、清净法身，和这个报身变化身，报身变化位，就是自心，就是说有法身、报身、化身三种差别，差变化位差别，那么这个嘞，另外呢，由此这个法界呢，净诸佛之所说。由此法界不净，此位不成故，就是说了这个嘞，由这个法界净，法界就是转染成净呢，是诸佛之所说， 这个未转的时候呢，虽然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，那是为无明所覆，尘垢所染，所以不能称为法界境，不能称为法界境，那么去除了之后，称为法界境，这个是入字意呢，这个大概的意思。四曰，此即显示法界未异，自性即法实，变化未差别者，未自性生，实生化生未差别故，此有法界净诸佛之所说者。若法界不清净，此谓不成立。以说诸佛法界清净。那么这里呢，两重意思，入这个法界清净义。一重意思就是说，自性即法身，变化未差别了，就是法界身。根本来讲呢，依自性清净来说，依自性说，依自性，这个清净，依自性真实来说的，以这个法身为一，以此法身为一啊，这个福聚圆满呢，有法实，就是报身的圆满，报身圆满要不断的这个熏习修习了，断除习气烦恼啊。能够成熟福德资粮呢，这个时候呢才是呢法实，也就是报身。变化的话呢，就是说化身，随众生心呢、随众生根器啊，佛种种的化现变化，这样变化那样，是能够依此变化了引到众生来去入正实。所以入意的话，核心呢是自信清净，这个报身呢是福聚所依，这个未差别了，种种变化了的变化身。那么这个当中啊，所核心的地方呢是自性清净。那如何显露自性清净呢？你又显露了自性清净，契入了自性清净，也就证着了法界性质，证着了这个呢，法界性质。这个是属于根本，法界体性之内是根本。那么由此法界净诸佛之所说者，若法界不清净，此谓不成故。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自性清净，去入真实，去的实相，那这样也就不能够建立，也就无法建立这个嘞法界性质。所以法界性质呢，一定要呢去除垢染，转染成净，转染成净，这样的话呢，法界就净，法界即净，如果不净呢，未不成熟。那么这个就指出了入法界性质。怎么入？就是你要清净转入，以说诸佛法界清净。就是说这里一段呢就揭示了，就讲了这个嘞法界清净。法界清净了，这个烦恼断除了，障碍消除了，就会能够引发智慧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个嘞，相应的智慧显现，智慧境界，丑二，前面是丑一呀、说法界清净，丑二呢是说智慧无障，又分二，一总义， 正文义，那么先呢总要的概括性的来做个介绍，介绍这个什么呢，就是随这个法界性质所起的智慧，正到这样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所发的智慧是没有障碍的。那么在这个总义里面呢，总括性的概要性的来说，就分五个部分。一个部分说体，第二个部分说应，第三个部分说数量决定，第四个部分说转义之差别，第五个部分说智慧之差别，说智慧的不同，转义的不同。那么这里前面在讲这个法界清净的时候，就说到了，自性生、法生、报生，有种种风味的差别。根本的依呢，是依这个嘞，自性清净。所以要修，要入法界性质了，那你就要能够，将种种烦恼细论减除清净，这样才能够得到嘞，这个法界性质，依此而入的。那下面在说这个智慧诸差别的时候啊，总的我们一同一重来做介绍。先说体，这个体的话呢，就是法身之体呀，是指本自性清净，就像金矿里面的金子了，没有炼出来之前就是金子，炼出来之后还是金子，金性不异，金性不二。当然这个是以金这个事物这个特性来比喻真实性，不是说自性清净真实性就一个存在，而是说真理真实了，实现了，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。我们没有觉悟的人呢，世间的种种现象都是因缘生灭，是缘起的，我法都是不可真实安立，没有可以真实的，只能假名安立。那么我们悟了之后是不是这样子，悟了还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你未悟的话呢，有细论遮挡了，悟了之后呢，没有细论遮挡，如实的见到了，本身呢没有差别，本质性呢不存在任何的可以构染，所以自性清净，真性清净，无有垢染。就是说一切法了是法而如是，你不需要任何的造作，任何的修改，任何的添加，以得清净，它本身就是清净的。那如果说我们修了才证得了，才有了清净呢，心得一个清净呢，那不是一个破坏法吗？本身呢不清净呢，成为清净呢，那不是就产生违背，产生正论呢？所以从本质性清净来讲呢，一切功德都圆满具足，具足一切功德。我这里是总说了，这个书里面只有颂，只有正文，还没有讲这些了，所以这个像比如说现观庄严论呢，有一些论里面讲了，能忍体性生，得诸无漏法，得成一切境，彼自性为相，就是说了佛的体性生，佛的法生，是呢与无漏相应的，能够为净化一切，能够一切没有垢染，这就是呢佛法身的相，自性清净的相。 这个是法身的体，法身无相，不是有相为法身，法身就是指的真实真理，身的话是从聚合来立名，所以称为法身，是这样的。那不是说见到一个法身，见到一个什么存在，那个就是错误了。这个是法身的体。报身的体是什么？报身的体呀，这个是福至圆满所决定的具足庄严相好的殊胜相。就是说了，他有种种决定，身决定呢相好庄严，愿手决定呢是实地菩萨，实地的菩萨。法决定呢，报身呢，法决定是说大乘法，演说大乘法，这个是三决定说报身。身决定众相庄严，愿手决定实地菩萨，法决定呢说大乘义，就是说像这个有这个论里面讲的一样的，三十二种相，八十好之性，大乘受用故，能说能人报身，这个是现观庄严论里面有讲的，现观庄严论里面讲的，就是这个圆满报身呢，这个清净法身嘛，圆满报身嘛，在摩西首罗天，现这个圆满报身，在那个地方呢，都是法身大事，都是法身大事，在这样殊胜的这个刹土里面，现证圆满的功德，示现广大身，示现相好身，说这个大乘法，演说大乘义，这个是报身。那么化身的体是什么？化身的体是以五根门头，以五根呢、五识呢做转依，这个五境就是色声香味触，五识呢眼耳鼻舌身五识，这个转依清净呢，它就能够有为自在性。这五根转依有两个嘛，一个呢是周遍意，一根能够为原意一根所缘的事情，真善意呢就是说呢它有种种殊胜用，所以在轮回没有空之前，这个化身呢都会在这些世界里面做示现做变现，水类化身，这个是属于化身的体，这属于化身的体，那么在这个相应的当中呢，法身的话呢有实力有解脱等等相应的功德，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色身呢，它是由福德所具的艺术的功德，就感到这个圆满的相好庄严呢，种种呢世界的殊胜，那么色身当中还有相应的这个变化身，那这个就是呢化身，这个就是化身，这个是从体上来讲，从体上来讲，那么从音上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佛的这个报化身呢，随福的具所生，佛的法身的话呢，随智慧所生，智慧能够生法身，以智慧能够见法身，以福的具成就报身，成就化身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是因。那如果从数量上决定的话呢，就说了决定分为色身和这个呢法身两种， 色身就涵盖了报身和化身。哎，那么这个从利他和自利上来讲呢，自利圆满法身，他利圆满报化身，就是色身。所以相应宝心论里面讲呢，自性圆满处是为圣意身，诸大先相身利他圆满处，由利他圆满报化身，由这个自利圆满圣意身。所以一定要智慧啊，断除二障烦恼障所持障，才能够显露，才能够显现清净的法身。所以这个数量二者决定。那转一呢各有差别，阿赖耶识转一为法身，染污意和意识转一为报身，五门识转一为化身。转一为化身，这是转一的差别。法身由阿赖耶识转，这个报身呢由染污识和意识转，就是六十七十转。化身呢前五十转是这样的，就分三类。那么从这个智慧差别上来讲呢，总说了这个最后一颗的智慧差别，这个法界体性智和这个大圆净智这两种智慧呢，是法身所设的范围。这个大圆净智在这个庄严论里面呢，也可以说是报身所设，报身所设。那法界体性智呢，它一定是法身所设。平等性智和妙观察智一定是报身所设，就是起相应的报身。成所作智，成所作智呢是化身所设，能够承办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。这个是呢化身所设，化身所设。所以这里呢就是相应的阿赖耶识了，转大圆净智，或者也可说是法界体性智，染污意啊，转平等性智，这个意识呢，转妙观察智，这个属于圆满报身，属于圆满报身。那与法呢有缘受，所以诸大菩萨等呢，这个呢相应，相应。那么这个化身呢是前五十了，转根净转现种种化。那么这个是智慧之差别。下面呢是进一步依这个文义来讲，依文义来讲，那这个呢总体的论述就大概性的发昏了。那么根本性来讲，法身呢可以是法界体性质和大圆净智，就是卷阿赖耶识，就是一切种子卷清净了，卷无漏了，卷无漏了。那么这个报身呢，也可以说是大圆净智所设。那主要是什么样呢？妙观察智和这个呢平等性智，卷染无意，卷意识所设。那么这个化身呢？是五识所卷，就是五门识，就是外门卷的五识，随类化现，卷化身，那就成立四智或者五智，成立三生。五智的话，法界体性智，圆满大圆满智， 这个大圆净智，平等性智，妙观察智，成所作智，这五智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、三身，相应的八十阿赖耶识卷、摩诃识、染污识卷、意识卷、前五识卷分这个识类。下面这一段内容呢，也是这个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。对于我们理清楚说，从唯识的角度上，心识的这个功用上，转化转依、修正清净，它所起的轨迹，就会比较的明确。就我们先呢说到这些。
是不是这个法性体积？